因为我想当时这个大会负责人给我这个题目，天下大，我过去是专门搞过光学啊，我用激光研究我的课题，整整五年关在一个黑暗的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窗户都用重重的啊那个黑布拉住了，主要是怕那些激光，多种激光从窗户里照出来，照到大街上，所以我就被关在这个里面啊，专门就跟光打交道，跟光打交道，那么使我对光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但是这是神的一个预先的预备，这个自然之光和神真正要启示的真理之光，它的联系和区别。我们谁都知道，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人能够离开光。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个环境呢，我们得到的最大的自然之光，那就是光源，就是太阳。所以太阳就成了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最要歌颂的主题。如果任何人要把它伟大的不得了的时候，你要把它最怎么样的来描绘它的话，大概是用红太阳来描绘它。红太阳啊，永远不落的啊，红太阳。所以这也表明了我们都很向往，实际上都是向往光，对光明有一个憧憬，对光的源头更有一个追溯。我们都知道，没有光，这个地球上就没有热量，就没有能量，我们的一切生物包括我们自己都得死亡。没有光照，人就在黑暗里行走摸索，无法看清这个世界，就无法前行了。我们每个人虽然都人人都生了一对眼睛，但是在没有光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成了什么睁眼瞎。所以光有我们的眼是不够的，人是否能靠着自然的光，就真正能够认识这个自然之光照给我们世界的一切，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人生自己呢？过去很多人都认为这当然了，眼见为实嘛，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光照给我们的样子，这就是世界的实底，它的真理的本体大概就在这个世界就可以告诉我们。可是2000多年前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叫柏拉图，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可以说是真正的主持人。难怪怀海德啊，他曾经说了，西方2000年来的哲学不过是为柏拉图做注解而已啊。说了半天，那把其他的一些哲学大师肯定是气得不得了啊。那是不管你是罗素也好，海德格尔也好，不管你是任何康德，都在为他做注解。他当时提出了一个洞穴的比喻，他也说比喻，他说人啊在这世界上是很可怜的，其实手脚都不能动弹，都被迫面向这个被关在一个洞里，面向洞壁而坐，他所看到的不过是这个真理世界在这个世界可见世界上的一个投影而已，所以你看到的影子晃来晃去在前面，而真的光从哪里照过来呢？是从你背后照过来，可是你却不能很不自由，不能回过去来看那使你刺目耀眼的那个真正的真理的光，因为一个是你没有这能力看，而你也不敢看，你看的时候你就真的瞎了。所以他在这里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区分呢？这个区分在哲学上是非常深刻的区分，是第一次好像是把平人的普通人的思维程度平顶拔高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原来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真实的世界应该是个永恒的世界，因为我们看到是 change 的世界，我们是个变化的世界，如果是变化的它就不是恒常的，不是恒常的它就不属于真理，因为真理是永远不变。所以他在这里做一个划分，就把现象与意义、意见与真理做了一个区别，他与变化与恒常做了一个区别， 它是与不完全与真完全做邻居。我们世人一般都满足了这个世界上，他认为这是不完全。比如他举个例子，美很奇怪，我们好像人人都懂得什么是美啊，青年小伙子尤其知道啊，去追求女孩的那种美，娇美。当然我们每个人大爷都是，或者也女孩子也需要看男孩子的英俊的美啊，然后去欣赏山川的壮丽的美，也可以欣赏刺绣和工艺品的精巧的美。哎，这里面呢，你看美都在这当中，但是美的表现形式却完全不一样，但是你都能找到一种美感。但是你找这个美感当中呢，你会发现如果你看到更美的，哎，你发现那个好像有点不美了。所以有关男，有的男孩子朝三暮四的时候，他开始看到自己啊，哎呦，同村那个女孩子已经很美，都到了县城里面了，一看那个好像又更美，然后到了大城市又不对，哎，他比较当中。但是他没看到以前，他就认为这是最美的。这就表明呢，人啊对真正的美还是不知道，直到看到更美的，他才知道这比较的相对的，完全用相对比较方面去比。那么你如果再有机会看到，那么真最最大的美的源头，它至美是什么呢？你肯定不知道。而且既然美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都包含了美，但是它都不代表美，只是有美在里面，有美的因素在里面，但它不是美的本体。所以美的本体是什么呢？所以柏拉图就觉得这里面啊，就是看不见，是说很抽象的，因为你看到的美是具体的美，你看到的是变化的美，你看到是相对的美，你没看到绝对的不变永恒的美。为什么呢？因为人被捆绑住了，是只能面对着洞穴，没有那个大光。但是他也说了，如果谁真看到大光了，他来到世界上讲话的话，我们因为一定认为他讲的是疯话，所以我们要处置他。这个话他当然他不知道是耶稣，他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他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投票决定死刑，他最大的罪名是腐蛇青年。哦，我们看起来很多名称这罪名很像啊，我们国内来的知道腐蛇青少年是什么。中国的孔子非常伟大，他提出了一些人的伦理道德当中的标准，因此后人把他当时他在世的时候也是奔波立国，一群受苦的弟子跟着他，所有的各国统治者要利用他，但是也不正重用他，所以他是灰心丧气，他的所有的东西没有被这个当权者有权力的人，因为他们更爱权力而不是更爱真理，所以他是灰灰心心的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一死死后呢，好了，大家又把他抬起来了，不得了，至圣先师，叫他至圣先师。那么后人就说一句话，天不生仲尼，讲中国，天不生仲尼，万古常无业。就是说没有他这样子给中国人就是没有开化，还在野蛮状态当中。他仁义礼智信给人的一套伦理的做的标准，使我们中国就成为礼仪之邦，就成为被周围的各国所尊敬的华夏的文明，这是有他的道理的。还有光，可是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了，他就反而被成为打倒的什么目标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光不够，这个光是什么假光，不是真光，是误导我们，害得我们几千年在封建社会里，在黑暗中，还是在黑暗中。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外国的西方带来的先进文明，所以一不比较就不知道，一看了哦，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好，船坚炮利啊，这个西洋的科技文明，然后又是民主自由，样样看起来，无论是在气候上面啊，还是在国家政体制度方面，哎，都比我们。所以当时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提出口号，就是要迎接两位先生来到中国，一个就是赛先生 science 科学，一个就是德先生 democracy 民主，因为这才是真光，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要找到的那个真光，五四运动。所以五四运动代表了一大群中国人只看到了西光从西方过来， 要比中国固有的那个孔夫子的光，那比那简直是蜡烛，真是惨淡精致啊！那才是真正的电灯泡啊，那才是真的是好爱那个爱迪生发明的，对不对？所以是赶快的去拥抱那个，去拥抱，拥抱自然科学，大家都没意见，因为这属于这个器物技术的层面，每个人都需要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并不影响，并不能够触动你自己的真正的信仰的根本价值层面。自然科学只有被人使用的价值，只说它价值什么价值，工具价值。不管你右派左派，大家都喜欢用电视机，都喜欢那个打手机，都喜欢开汽车，这没问题啊。而且自然科学的原理是对物质的发言，它并不来触动人的各种利益。但是人们因为着用科学的方法在自然界的成功，人就把科学的方法用到了研究社会界，来研究人的思想。好，一这也研究，那就问题就大了，各种主意就多了。大家都声称他自己是什么用科学研究方法所做出来的学说，所做出来的那个道理、理论和主意。那我们中国人这是看花眼了，那哪个主意更真呢？是杜威当时胡适带领他来到中国讲学的实用主义呢，还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呢？这时候会发现这个自由主义啊，在中国中用起来还真难，但是有一个用起来比较顺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呢，马克思主义呢就很快就成了中国知识界所风靡的。关键的问题，你献身的是不是跟必然等于真理呢？你信仰的目标，你自己苦苦的奋斗坚持的，如果不是真理，那岂不可悲？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更大更大的问题。我个人是从来不满足只是听见证，所以我现在成了基督徒，我成了传道人，我也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不能建立在经历上，不能建立在什么只是见证上。很多人喜欢听见证，听见证有它的作用，不能否认见证是见证，但是见证是见证，但是不能用来代替什么神的道。神的道才是真光的源头，见证是见证那个光，就像那个约翰使徒约翰来到，他不是那光，他是来见证什么？那个真的光。所以我是不满足的，我既然要相信马列主义，我就好好钻研嘛，我就要看看马列主义的原著。那我不看不要紧，一看就出问题了。这就是，如果这个光不是真光的话，他真不想让你真真仔细研究它。如果你一研究它的话，你发现当时所做的所为和他所要真要坚持的那些东西，好像可不让坚持有些问题啊。举个例子吧，我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想不通，那时候为什么学生都不上课了，工人都不上工了，为什么？现在都觉得 crazy 那个社会怎么搞的，怎么想不通？其实我们那时候很想不通，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所有的斗争学说是围绕着一个什么转呢？权子，就对了。因为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共产主义在这场斗争当中，他要失去的只是什么？一副锁链，他要得到的却是什么？整个世界。就是他就是为独权，就是为着这个可见的这个权利而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学说，那使人容易兴奋，也能使人容易狂热，都要去的，是为了这个东西。如果我得了权了以后，我们就靠着运用权力来达到共产主义的。如果这权力中心发生危险的话，那所有的前面先人斗争一切都会变成泡影，因为共产党人当时的理论学说自是迷信权力，大权不能旁落，所以当时我们知道保权的重要啊，要失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啊，让我们天道来学就学这个，那么其中这样子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怕在毛主席身边做黑幕小故事的人，怎么样才能不做黑幕小故事的人物呢？说斯大林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又让苏联人民都掌握马列主义啊，所以呢就会黑幕小故事出来。说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最大的成就，让亿万人民掌握了什么毛泽东思想，这个前提就是说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什么？血亮啊，特别大家一讲就是肯定是用血亮，不讲明亮的，啊，因为这成了一个特别的用语的。为什么血亮啊都被真理武装起来了？所以真理的光都从眼睛里照出来，什么因我家什么什么都一下就被全部给扯出来。所以为了让我们眼睛血亮，所以我们大家都停工停产啊，都在学毛血，都在学这样的，都是这样。结果写量了半天，没有一个群众看出林彪是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人都没看出来。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在知青联队里面，还在天天的唱以民族统帅为榜样，永远成为伟大的毛主席，唱这个。结果那边传来了林彪政变了，要害毛主席。这个打击是很厉害的，这个打击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根本理论做了打击。就是说，其实这场政权跟过去的宫廷政变，跟过去任何没有任何两样，把它美化成这个样子，好像人民群众真的当家做主，其实你一点都不知道。甚至这个消息出来了，也不能让你一下知道，一层层的分解传达，分解传达让你慢慢知道。这个事情对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当时这么狂热的相信，我来这个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我甚至觉得这辈子就是不读书了，我就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也可以啊，只要是这样子，这很好的事情。那个是因为为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是叫做史无前例，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这个是很伟大的事情。最后发现是一场闹剧，那个时候这个就心里就不能平淡，就不能平静了。这个时候不平定不等于我怀疑共产主义，我认为共产主义仍然是对的，只是用这种方法不能保卫共产主义，这一定是在证明是破产。我把我这番想法说出来跟我的同事做交流，那就不得了了，会汇报上去。因为我说什么呢，其实啊，因为当时林彪说是被揪出来以后啊，那个就包装都是多，林彪一上台就是人千百万人头都咔咔咔都落地了，叫人头落地啊，人头拿就收二遍高一上台。我心想，林彪上台以后，他第一，假设他是要那个他，他也不至于这么愚蠢啊，他不至于这么愚蠢。那么他肯定是要收拾人心，稳定人心。我说，就林彪上台的时候，其实你我可能都还不知道，我这是老实话。他上台以后，照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红旗杂志》，两报一刊收了，他表明他是真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你怎么知道？你一点不知道，我讲的是林彪的英雄。结果被汇报上去，是我为林彪集团鸣冤叫屈。为什么呢？因为抓住我一句话，说林彪上台，我们老百姓照样过日子。其实没事一样啊，就是说明谁上台都无所谓，就是这样子给我来这么一条，就是硬要我要我检讨为什么为林彪这么鸣冤叫屈。其实我想，我跟林彪一点交情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就是秀才遇见兵啊，有理说不清。那是怎么也没办法，那是非要我做出深刻检查不可，那我就非得违心做检查。那违心是我感到很屈辱的事情。那我就想了，过去一些大义凛然的人，就是叫做头可断，怎样头可是志不可断。就是说千军那个就是三军可以夺帅，但是匹夫不可夺志。对，我虽然是匹夫，对吧？但是我的志向不能夺。还记得吗？下面那一句话，砍头不要紧，只要什么？只要主义真，这个很重要。可是我啊，比他还要惨，我都不知道我坚持的是不是真的，你说是不是？他那个时候还清楚，就我阵营分明。我在这个当中，我明明是为共产主义更操心，打成说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就是要说新疆，我应该把我打成要说，如果不好做检查，叫他们给我毛的，这就让我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我就不能为自己辩护了，因为我真要辩护的东西在我的脚下就土崩瓦解，这时我就忽然发现很惶恐，我真的不知道我讲的是不对的，因为有人说你的话。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说，可能在觉悟上听起来是对的，因为你啊生活在于觉悟，可是中央是在上面，他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是掌握全局的，所以你啊永远不知道。所以这个情况下面，我心想或许是原来是真理啊必须跟权力挂钩，那么你越要知道真理你要爬得高啊，在权力上爬得高，那么既然没有权力，那就没有话好说，那权力就代替真理，心中非常不服。这样子呢我也没办法，为了要后来我就发现我人很软弱，如果你再不检查的话，马上就把你送去专政。那我一想，我才20岁， 做专政的，因为我出身不好，好不容易这个通过政治表现，还评到不好战士，怎么下次要去专政？我以后什么理想都不能实现了啊！我父父亲啊、母娘啊，都是说嘛，就是怎么人家怎么要求你怎么写嘛。后来终于是获得一个态度还可以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把我作为一个内容处理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就给我构成了一个我到底在信什么？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真理这回事？如果有，我怎么才能知道它是真理呢？那么共产主义到底对不对呢？那因为我个人受到的遭遇是受到了伤害，我因此我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我就说不对，这好像不是真理的地方。真理应该就像什么样啊？就一些应该是把个人的利害全抛开，不是跟你个人。如果是真理的话，那你个人受了伤害，你不能因为是对我，因此你否认真理，就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你自己躺着缆车给甩在旁边，你就不能抱怨，你还在承认历史潮流是这回事。说我要搞清这个，我不能因为自己在这里受到伤害，我就无端的否认我过去信了，我就是想要找出到底信了，为什么越认真就越受苦，像丧失心脏更受苦，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算什么道理，我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要去想清楚，想清楚。直到后来看了一个卡尔波普尔的书，他就历史主义的贫困，是一个叫科学哲学家，科学哲学大师，他最主要的就是不说明什么，他就说明什么呢，就说科学什么是真正的科学，而按照科学的严格定义，什么共产主义学说都根本称不上是一门科学，因为他所要对付的系统是太复杂了，是个巨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不可能从这个巨复杂的有这么多亿万人自由意志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里，按照基因运动的定律，或者抽出一条不可改变的这样一条定律，这是人所做不到。任何人这样做，他肯定是违反了科学的基本操作。所以这样子，他挖了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挖了他的祖坟。原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我这么相信，原来背后是因为我相信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它有价值，因为它是科学信仰。因为我们当时都知道读过这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什么科学的发展，这是恩格斯原著。就说以前的共产主义都是要空想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把共产主义人类这一古老的理想把它奠定在什么科学的基础上。这就是它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组成部分。我们一听，我们这些这个不说毛罗的小子们都吓死了，什么都是用洋人的头衔来吓人，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叫三个人共同组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那就成为一个不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这个客观规律是被谁首先发现的？就是被马克思。就是马克思，所以他就成了解释我们人生、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一个总根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真是可以讲是不变的真理。马克思不是柏拉图说不变的，但是你要知道很有意思，马克思主义要说是什么？是不断发展的哦，不断发展的就留有很多余地了啊，留有很多余地了。你过去功夫，你就可以用这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你把它改得一塌糊涂都没关系。但是科学本来。本来是不能够随意这样的。我当时的最苦恼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事件是吧，搞到哪里啊？马克思主义其实以经济起家的，他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最大的著作共产主义的声音就是《资本论》，就专门研究经济活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人看成是一种什么经济动物，经济是人类解释人类一切活动和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杠杆，所以我们大家国内人都知道经济是什么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先打基础，所以一切都为了基础啊，为了基础。革命其实也是为了解放生产，抓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搞了半天，但是你抓了革命，那个生产都冲不上去，你越搞就什么越穷啊，这就问题了，这就问题了。后来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改革开放啊，那么唐崇荣牧师说这叫做悬野什么累马，把马克思主义这匹马累，不让他再狂奔下去了。邓小平是有功绩，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什么
过
河，搞了半天我们金光大道人带着我们带领我们走到这条大河边上，我们还要说这个拖鞋下水啊，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话讲的就比较谦卑一点，就谦卑，就说明我们承认前面我们还看不清楚啊，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还是危险的，我前面摸不到石头怎么办？下水要翻下去，所以水也保不定啊，所以我们要为中国好好祷告。我马克思主义当这个信仰呢，我这个人是好像逻辑有一个思想，一种东西清除不掉换不掉，我就不能投入到另外一种产业去，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下面就我就想了，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我可以不信，但科学我还不信，科学就是当时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因为科学我认为是人类能够获得可靠知识的唯一的什么途径，这句话是科学主义的一个特点，不是科学本身啊，科学不能证明科学有这个本事，我们把科学这样看是没有科学证据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唯一可靠的，那么唯一可靠我就觉得什么最可靠啊，自然科学最可靠，社会科学都不可靠，那我就无形当中把科学的面积什么缩小了，那缩小也没关系，我想我的价值要建立在哪，那因此呢我那时候在农场虽然上山下乡搞，但是我还坚持学习外语，学习外语目的不是为了搞外语，是用外语将来做工具搞科研，后来等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是六八届的初中生，其实数理化都能上过，上了一点点那个代数啊，几何没上，化学没上，物理没上，什么都没上啊，后来去自学，但是我就认为这个科学是永远有价值的，因为我从小就想当科学家，因为我这个人生啊讲空话没用，被政治利用啊都高高低低，但是你如果科学上你发现了一条什么定律，定律本身是有的，你的价值会变成什么，所以呢就一定要自己跟你们挂钩，好好的去争取在科学高峰上去谈啊，发现前人所没有发现的，那任谁也否定不了我，因为这个不是权力可以否定的啊，这不是权力否定，想当初爱因斯坦他到物理系毕业以后，其他三个物理系一共四个学生，三个学生留校，他一个人被赶出去了，奇怪了，然后他到处就这可怜巴巴的，他爸爸也给他吐舌，又后来找到爱因斯坦当年他父亲的求情信，写给这个科学家，请让我儿子爱因斯坦为你当个助手好不好，这些大师们踩都不踩他，他说好在这个一个这什么叫做一个叫做一个专利局啊 patent office 做一个职员，三等职员去做一个职员去检查人家的专利啊，作为技术员，哎，但是他两三篇文章启发，在那个当时哇震动了整个科学界，一下子这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就变成了什么众星拱月的科学大师，没有什么，他就跟他真才实学，这是谁也拨不倒的，你说是不是？这没有不需要任何的社会背景，也不要权利，像我这种都没有社会背景，也没有权利背景，家里出身也不好，唯一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大概唯有此路了。这是心里话，是不是？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心里话，都是觉得要表现自己的价值，没办法。其他社会科学上都是有你说不清，那怎么办呢？科学的严格的科学定义能够帮助我，但是我这个人呢，你既然把它科学这样子了，那科学太少，它管不了很多地方，它不能管你的心理的需要，不能管理你感情的需要，它不能关心你很多的事情。我当时八五年时到了宾夕法尼亚平民县，我一下子呢就住在这个 International House， 那时候中国留学生找比较聪明的人都不会住那种地方，都是很便宜的几个人去住一个什么的，我一个人住在那个一个国际学生的这个宿舍里面，房租一下子就把我的这个奖学金的一个月的一大半拿走，那让我心惊肉跳，所以呢我在那边因为看不到什么中国人，我就会一个星期跟外国人讲话，哎，我这练英语也很好，就练了半天，我就发现我讲话的范围没错那么几句，不知道谁是千年而谈，对不对啊？互相交换名单，你从哪里来的？你学什么的？哦，什么？就是好了，底下就不知道谈什么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跟他不知道有共同的志趣，也不知道有共同的人生理想，也没共同的目标，不可能既道不知道，道不合也不能志同，我们还能谈什么？什么也不能谈，我就好像是个孤立的人，只有客气的寒暄。所以我就发现一种极大的孤独感，这孤独感一来以后，我发现我原来在国内从来没这种感觉，这时我就感到我就需要向一个特别的亲人来倾吐我心中的孤独，这时我把家人照片拿出来， 我就发现我真找不到一个人我可以倾慕。这句话对我太太是个冒犯。因为当时我们都不懂啊，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怎么谈恋爱，当时叫你不要谈恋爱啊，年纪轻不要谈恋爱，一生献给这个世现代化了或者什么啊，常常的如果你工作了你有家要不要归啊，一心扑在工作上，然后这才是高品质，这与家中事情都没什么价值，而是你太太不但不能那么，你太太赶快要走出家务事的束缚，走出锅台呀、啊，怎么走向社会啊，这才叫男女解放平等，所以这方面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建立家，怎么样谈恋爱，是什么时候都不知道，所以根本不知道怎么谈恋爱就恋爱了，不知道怎么结婚就结婚了，不知道怎么样做父母，孩子出来了。你说我们这样的人生，知道在实验室里摆弄那些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一大块有价值的东西都不知道。当我赶到回头要去找了，找不到，就是这回事。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我那时候跟我太太结婚以后啊，就是小吵吵常常不断，因为大家性格都很要强嘛。所以呢，心里气还没有消掉。那么最后看看父母，哎，父母能不能呢？哎呀，父母当然是一片爱子之心，但是父母是想望你，既然出国了，那就要为什么光宗耀祖啊，那不得了。我出国以后，我就听说，哎呀，我妈妈讲，你爸爸现在不断的写信，全告诉各亲朋好友，我的儿子，因为那是85年，那出国还比较少，还比较稀奇啊，比较稀奇。啊，怎么样？到了长春人大学啦，什么什么这说的，他搞的什么科学？你知道吗？李远哲搞什么，他就搞什么。后来我是想啊，我说李远哲搞的那些东西，我一想，可能不可能，男的不要讲。就是说，每个领域是定期的，这个时候发布都被，以后就不会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来在这个领域里去发布。啊，很有意思，但是都是觉得好像把这些东西啊堆在人身上，这就是你的价值。可是它是外在。内在的孤独没有办法。后来我只能拿着我儿子的照片，他说还没去，因为他从来没得罪过，所以我就觉得他还可爱啊，拿着他的照片哭了一晚上，没把你打哭，因为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哭过，后来承认你也没哭过，但是不知道哪个泪如悬雨，我就不知道找一个依靠，找一个情感的能够倾诉的对象，能够在这个孤独的时候有个依靠的对象，
我都没有。
因为科学，你这个时候走到前沿了，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你不知道这些东西。如果你走到前沿了，你就面对一片无知和迷茫。你只有知道哪些东西现在还没被解决，确实还不知道的话，你才可能去研究去如何去知道它。首先，你连这科学的进展知道都不知道，两者都不能区别的话，你怎么做事实？所以这些忙碌的教授不可能仔细看你这个论文里面洋洋这么厚，写了这么多你所大概知道的东西，他不太关心，他就搞清楚你到底啊对这个领域里面还不知道的事情清楚不清楚。所以我就想起来布拉图为什么就投靠那个苏格拉底，跟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他说我所知道的是我是一无所知。他是所知道这个，这就成了一个真的知识哲学可以建立的起点，就是你清楚的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你才不会胡说八道，否则的话你说的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苏格拉底他从来没自己去发表什么言论，他的言论的智慧是从反问别人，你讲的那些东西什么意思，抛个问题去问人家，把人家那个矛盾摆出，漏洞摆出，好好发出，然后人家气不过问他，你知道吗？好，我知道。这就是严格，这就是严格。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你要严格下去，你也发现你真是严格不了。原来有些自然科学的定律发现了，你要知道量子力学的根本基础就是测不准原理，哦，整个量子力学建在测不准上面，这还没什么搞头啊！科学就是要精确嘛，首先就测不准，这是不行。原来测不准是这个量子世界的基本定律，你只有晓得测不准了，你才知道你自己的限度到什么地方。就像我们过去搞物理化学，先学第一门物理化学，首先是热力学，你先知道热力学三大定律。哦，三大定律都告诉你什么？都告诉你三个界限。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啊，是叫第一种永动机不可能。第二定律熵增大原理，第二类永动机也不可能。所以以后永动机没有人再搞了。 省了很多白白的东西，没必去花，所以就搞永动机那就肯定是不对，两个永动机都不可能。第三类就是绝对平衡。所以如果哪天我们中国改造世界先进水平，某实验室已经达到绝对零度了，这种就是这人就可以定的那个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弄出来你连基本知识都不知道，你不可能因为量子力学测不准告诉你没有绝对零度，已经告诉你了，这个零点能永远存在。那自然科学怎么管这么狭隘的一块物质？我搞了半天就是搞那个几个小分子里面那个原子怎么排列，这个结构怎么样，它怎么振动，它方向怎么样，搞了半天跟我的生活相差太大了。我人生的大道理怎么知道呢？我既然不能相信马列主义，那我又相信什么呢？我还觉得我一下子变成了信仰完全是盲目的，没办法往前走，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真想起来了有一件事情，民主、五四运动，既然讲科学，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还有个民主？这个两者堵在一起，那就全了嘛，对不对？所以民主就是给我们开出个人生道。因为我想啊，我当时被教授的时候，我想找同情，人家都不敢同情我。我后来等到过去功夫，四人帮粉碎了，说连带我也平反，就说 OK， 你讲的其实是对的，大家都说是对的。为什么当时不说呢？我上面一说，下面就所有的脑袋全转过来了。哎呦，我说什么可怕？专制可怕，专制都把人压成不敢讲真心话的，大家都戴着面具做人，这个世界好恐怖哦！就是大家都不敢讲实话，我都不认识一辈子，夫妻俩也都不知道谁是谁，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常常夫妻这个揭发，互相揭发，那谁都不敢讲，那还有什么真心话好说呢？所以我就想，原来专制制度是人性堕落。专制制度把人变成撒谎的人，专制制度将人把人讲成不是诚实的人，专制制度怎么？因此，我觉得真正的要恢复人性的尊严，真正的那么要走什么民主的道路，自由民主。那我现在搞自由民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为什么一定要讲自由民主有价值呢？因此，马克思主义讲它有价值，因为它奠定在什么基础上啊？科学的基础。那么现在后来我知道它不是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你说它不是科学，你就完全不信，因为它声称它是科学叫你信，它不是科学你不信。基督教从来没讲声称它是科学啊，所以你说基督教不是科学 ，yes， 它不是 ，no， 它不是科学，它不是科学。但是你不能讲基督教不科学，相差一点点，这个否定回答，不科学和不是科学两回事啊。你要知道怎么样，听我跟你交代。所以在这里面，因为信仰如果本来就是科学的话，那就完了，那就不能成为信仰。信仰是永恒的不变的真理，科学是要不断的什么发展的，是变化的，永远是相对的。一个是永远永恒的绝对的依靠，一个是相对不断的探索，两回事好扯在一起嘛。所以有没有一个信仰叫科学的信仰啊？既是科学就不是信仰，既是信仰就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常常我们把这种信仰，我们人生的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信仰，我们还在讲，其实这个形容词是不能和这个名词连在一起的，是个逻辑错误。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找民运啊，民主啊，我就积极参加民运。那时参加民运还早了，那时候八九民运还没发生，就为了抗议胡耀邦下台啊，为了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啊等等，我就当时是最早的留学生学生学者的真名签名的200人之一，我就签名了，就是登在海外所有的中文媒体上。因为那个时候是很了不起的勇敢行动，因为你把真名送上去是表示我们的道德勇气，但是也承担着什么生命的风险，将来你要回去，我们都是结文，我们都是公派的，这就是县城送给政府一份黑名单吗？名字全部登在这所有的报纸上面，就是这样的。正因为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危险，我们这样，所以当时震撼很大，因为都是真的啊。那是我们那些海外鼓吹民运的这些精英，那民主就是他要奋斗的目标。就我发现啊，他们里面当中啊，民主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民主就是成为一个敲门砖，好像是个手段。我没有权利的时候我要民主，有了权利的时候我就来主民了，是不是？就想这样。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人家我搞民运怎么搞了半天，大家都是说是不满意共产党，怎么看起来的表现行为就差不多。说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民主的这个，我要去找所谓的科学的根基，有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的，有没有科学的民主主义？就找不到这方面著作，从来没有写任 论民主的科学基础啊，科学的民主主义，科学的自由主义，没有人讲民主人权这些东西，哎，不从科学出来的，那从什么方面拐过来呢？它有没有独立的来源呢？这时候忽然想起一句话，高一季说的，他说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饿汉扑在什么面包上。我这时候发现我这饿得不得了，为什么？我觉得我思想没有出路，东奔西跑的时候看萨特的是存在主义啊，看杜威的实用主义啊，看海德格尔的什么什么什么其他主义等等乱七八糟，就看。因为高一季这么说，我扑在书本上就扑在面包上，但是没指明哪本书，我书本太多了，扑在什么书本上啊？我乱扑啊！我扑了这本书，再扑那本书，那本书叫这本书错的，吃了个白痴，说把狗咬死了，所以找不到一本书去扑。这是当时我的一本那个非常非常伤心的地方啊！所以你看，哲学的流派后现代主义是五花八门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那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到查经班去，查经班很偶然的机会去，因为我心想我有一本书好像没有去看过，那就是什么圣经，圣经应该去看看。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虽然不管它已经是过时了，当时觉得啊，已经算是宗教这种迷信啊之类的，因为我当时非常非常的科学，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呢我根本不想看。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常常收到各种各样的宗教的这种单张，连看一眼打开的机会都不要，全部扔了，根本就不要浪费我这种无稽之谈的事情，根本不要去谈。那好像一上来，因为它不以真理为根据，所以讲它都没什么意思。什么是个找感情寄托了？哦，难道我是这么软弱？哦，这个真的假的东西，我去浮在上面干啥？哭了半天，那根本没什么意思。哦、我就到查经班去，正好啪查创世纪，创世纪里面就讲什么呢？正好开始说。说耶和华上帝照着他的形象，他说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来走，于是神照着他的形象照着走。哇，我这句话一听以后，我突然的心被触动了。怎么被触动了？就觉得我为什么当初批斗我的时候我心里这么委屈，这么伤害，因为我觉得我没错，我觉得我是在为真理摊出真理，在讲诚实的话，为什么把我一个真心诚心的讲的话你要这样来批斗我，而且逼着我要讲反话？好心人都来说你要这样讲，你不能那样讲，大家不care真理，只要你这样说了就可以了，一方面也关心你，不要这样，人都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人对一个真理好像有一个天然的真正的一个执着的要求，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人有上帝的形象是这么的尊贵，有人的尊贵性被伤害了，这个尊贵性被伤害了。我常常伤害别人的尊贵性啊！我这里说一句，人就是这样，罪人把别人的尊贵性伤害了不知道，但是人家伤害自己的尊贵性，自尊心受伤，哇，记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的。哎，这个地方被伤害了，为什么呢？原来人原来有上帝的形象是高贵的。我忽然会觉得，原来做人做了半辈子了，都不知道人是谁呀、啊？因为我们过去讲人都是以什么为参照系的？都是向下看的，以动物啊，都看到了，然后在这个动物学里面找人在说哪一门哪一类，这个是脊椎动物门啊，哺乳类啊，然后还是灵长目、嗯，然后你看长臂猿、黑猩猩，下面就是你了。人就是这样，人的位置在三界的位置，人就是这个位置，所以人是动物，大家都说这么大的人，就不过还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就是高等动物。关于多高等，反正就是动物就是，总是动物啊，总是动物。因此各种人就讲啦，人是什么动物啊？人是理性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人是什么？好像马克思主义讲人是什么动物？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因为他是搞经济啊，经济是基础。那么经济当中是什么最重要啊？
工具，
就是会制造工具。所以当时恩格斯叫人会制造工具，就是跟猿猴发挥了什么最后的区别啊？因为人是会制造工具，因为工具，他们特别是工具的崇拜，因为工具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了社会的前进，所以都是工具。所以工具啊，那个就变成了一个人会去制造的一个变成一个动物，所以都是往这个方面去想。那么说来怪不得人做人，这个现代人做得很凄惨。一方面呢，就可以把科技搞得很高，技术层面，但是里面的形象很低，这不过是动物而已。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当时。 原来搞了半做了半辈子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人是谁的问题没人能回答，谁是人大人大概知道，我们都是人。反过来会说谁是人大概知道，这是什么，就是换一个位置而已，谁是人这是描述性的问题啊。那么人是谁是定义性的问题，一个是现象，一个是本质，你知道吗，我们都是人，那问题没说，那我们都是人，人又是谁呢，好了，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各种流派都来做注解。孔夫子当初也被人问过了，敢问死，孔夫子就说怎么说啊，未知生灭之，原来人生最两大问题，两个边界条件都不知道，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好像一到人生的微分方程缺少两个边界条件就没有特解了，知道吗，我讲的话这个物理数学物理人都知道，没有一个特定的物理解就没有意义，这个通解这个形式摆上，所以你要解释人生到底什么，每个哲学都要告诉我们人先从哪里来的，回到哪去，唯物主义告诉人死如生命，人本来就是唯物的物质的，所以本来就没有灵魂的永存性，物质死了，精神是依附性的，你知道吗，唯物主义物质是本体性的，精神现象是附在物质上，当物质没有了，精神也随之消散，明白吗，他们自己独立存在的本体，是这样想，当时我可以不满意共产主义的一切，但是我就不能挑战他的这些根基，他是唯物和无神论的，哎，这点我同意，我跟他一起同意，但是我却反对建立在他的基础上的种种的政治和经济的主张，我自己不是很有钱，如果我不满意他的政治经济主张的话，我首先要质问他构成他政治经济主张的哲学根基是什么，哲学根据我无从打破，唯有在这个地方我来到了这个上帝的面前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康德所问的四大问题，人是谁，人能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人有什么盼望，这四大问题中国的哲学里面三个问题没有回答，这回答了第三个问题一二四没有回答，整个孔夫子的整个中国哲学就是人应当做什么啊，人生在世应该怎么样子吧，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大套这种理论就是这样，或者道家家人应该什么去干什么，佛家家人应该干什么，但人从哪里来呢，人是谁呢，这就讲马克思主义倒是做了，人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人生在世是经济的，所以所有的条件所有的东西作用是为了他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民族自由我要去寻找它的根基不在科学上而是在信仰里面，在这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因为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所以人是尊贵，所以真正的民族自由是以什么为根基呢，人权，如果把人权拿掉以后你再谈民族自由，那没有，那根本就是没有灵魂了，就是你说民族是个形式吗，是投票制民主吗，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啊，不是，这不过是一个意识的原则，意识的操作规则而已，它不是民主的本质，苏格拉底不是被民主促使的吗，希特勒也不是篡权的，他也是被投票选上的，你说是不是啊，他是搞民主吗，这个价值何在，人自己真能当家主主吗，所以根本在尼采看来人就是一堆泥土，就是一堆要超人才出来的统治他们啊，虽然毛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个，然后他出来运动群众，是啊，就是群众被指挥来指挥去，群众都必须跟着他，那就是完完全全就搞不清楚。难道真有这回事吗？如果抽出了上帝给予的人，比如说《美国独立宣言》第一句话开宗明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中国的翻译。原文是人人被造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可是，在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上，他把 created 换成什么 ？All men were born equal。不是，这完完全全一字之差，就造成两个革命的两种方向。我在那里参加茶经班，好认真啊！那个就是一次一次去参加，哎呦，我得到了很多所谓的真理的卦，我觉得很好，明白呀，多好啊！然后我觉得也找到民族自由的根基，但是有一次我却大败而逃，为什么，后来我下来以后他们看我那是国际啊，周围一个中国学生，你看后来能摸到越来越少了，最后剩下我一个，哦，他们相信祷告的力量啊，这是赶快祷告求神让我觉知，或者什么，大家围起来，我们今天 Let's pray， 我还没不由分说给我按下来，坐下来，围成一圈，然后我就发现大家祷告是一个一个按次序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祷告好了就挨到我了。果然他们在旁边祷告，大家都不祷告，等我祷告。那我心里就火了，我何曾要过祷告？祷告是向空气说话，我到这里来查经对我是有益的，那是真理啊，啊，那是人生的古老的智慧，是宇宙的，我可以把它最高可以推到是宇宙的至高的原则，我都可以这样声称。但是真理怎么会有一个像人一样的位格呢？我们向真理说话，哦，真理听我们说话，哎，这怎么也没想通过，没想通过。我心想，这是我的原则问题，这原则问题我是不能听的。啊，我知道这些基督徒都很好，非常 nice， 但是 nice 是 friendship， 这个 loyalty 是不能实施的。啊，我爱我师，但我更爱什么？真理啊，这是那个亚里士多德讲的。所以我就不能，他们就听我不祷告了，然后就好，两个没事，就全老。最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血气上，我觉得你们要我好看嘛，就是。大概是祷告，最后弄了我一个人不祷告。我说我起来以后就满脸怒容，我说这样子的聚会我不来，我说来我是来查经的，我说愿意来一起来讨论。如果你们要我对着空气说话，我是不敢。结果旁边一个基督徒很激动的说：“尤金。”Jesus is among us. He's here right now. Where? 我就是我真的就是从此就告别了他们这个产品，真的。我说上帝是很真的是他要找你也是逃不过去，他也很幽默。你不信你不信祷告吗？有人会信。谁信了？我太太相信。我太太是不关心在真理上进行讨论的。但是她那是移民加拿大，要是一人到加拿大去，她生活上面她当然去找工作，但是她也害怕。她第一次离开我要到那边去找工作，她就担心自己的英语啊各方面都好像没有。她后来想到了她的姑妈，哦不是姑妈，是姨妈，来到她这里，感恩的看她八十几岁的老太太，给她谈了很多次见证的事情，就是说怎么祷告。后来他就记得姨妈讲，他讲伊利亚，以后你碰到很大很大难处的，一定要记住向主耶稣奉他的名祷告。他记住这句话，后来呢，他就有一次他就讲，他说主啊，他说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如果真有你的话，你请你听我一个祷告，啊，让你在温哥华给我安排一个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就给我，也不甚至是根本不要面谈这些事。说明了这样子一个上帝的而且说你给我了，你这样听我的话，我就来信你，还给最后一个许愿。后来真的神就听他祷告，对吧？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要这样祷告啊，情况不一样，所以见证者不是代替真理，是因为神顾惜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他可以在各种情况下行事。就真的让他那边他的那个没有记到 resume 的教授来找他。原来这个软件里面 pass 到别的教授那里去，而且说你可以来，而且不如面谈，什么都答应都可以，就是来了。来了以后，他就觉得要到教会去，到教会他就一点就还没什么人，他就说他来还愿。坐在这呢，牧师讲什么不重要，他人到了教会就行。坐在后面这样听。但是后来在一次布道会上，因为他地下弟兄姐妹们关心他，拉他去决志，被决志了，真的是神带领他。他后来完全就是这个态度，其中一个就积极要我赶快到温哥华来，因为希望我们恢复和好，婚姻、家庭，再不要这样子。那我本来是还真是很非常的难撑，那么说我就过来。那过来以后，我才慢慢的才知道，因为去到了教会，那完全是中国人的查经班教会，才真正的去接触到主耶稣基督，去学他的约翰福音。哦，才知道真正的大光从哪里。原来就像上帝告诉我们，他的光有两种，一种的是叫做普通的恩典之光，普通的恩典之光是给人人的，就如罗马书说，神的事啊，原显明在人的心里，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他的关键是叫什么？显明。可是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要的不是显明，他是要的证明。证明是人的理性，从人理性出发，从来出发去的。 但我昨天已经讲过了，证明的是福能大，有大源就是说，江河不能高过它的源头，啊，几何上面有了公理作为基础的话，借着公理可以把定理证明出来，倒过来定理能够证明公理吗？回不过来，因为它是它生出来的，所以上帝的启示之光是这耶稣基督从黑暗中发出来的真光，就像耶稣这个约翰福音讲，它是真光，它是生命的光。因为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因为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是讲，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什么表明出来，也就是显明出来，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讲这么一个表明显出来，因为光怎么证明？光就是他发出来的，显照在你面前，表明出来，那就是光本质，就是他自己。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根基，这是真正的真理的光。所以耶稣他自己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走，必得着生光。原来借着普通的启示，我们知道可能知道有上帝，上帝的大能我们知道，因为借着所造的天地就可知道这是上帝大能。这是人上帝定我们罪就是这样，我们是无可推诿，但是我们就不去不管结尾，我们反过来去证明，我们不能否证的话，我们要去证明，这是我们的罪。还有一个启示嘛，就是我们心中的良知，本来人的是非之心也刻在我们心板上，但这个良知在罪里面被污染了，我们良知常常盲目不够。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完成他的启示的特别的光，所以耶稣才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是这样子来的。这光是真光，真正的启示大光，所以照在我们当中。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共产党我上讲过宣言，最高的最有力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场斗争当中最高的目标就是失去的不过是所谓，得到的是什么？整个世界。而耶稣说什么？你若得到全世界，失去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你又拿什么去你的生命去交换呢？你说哪一个更好？哪个才是真光啊？你要全世界干什么？全世界不是你造的，你不是世界的真主人啊，你凭什么口气？到时候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世界并没有离开你，不是世界在你面前消失，你在世界面前消失。你怎么狂妄的口气能说这种话呢？所有人都是说，都是说江山不知多笑，无数英雄为之竞折腰，都想去在这个方面去拿下。这时候有一个问题要说一下，有三辆车挡了，这才是原来我们真正属于我们的，就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保留那我们不能保留的东西，我们却不能失去我们不可能付得起去失去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主耶稣的光来到我们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福音大会上，神耶稣的光就借着他的话语光照在我们心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今天如果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还不被神的话语他的光被他照亮我们心中的幽暗，驱散我们当中的寒冷，化为他爱的热量，因为光还带来热量，所以光是真理，它还带来爱的能量。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他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世界上所不知道的智慧。上帝来不但来做人，而谦卑的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在你我身上。世上还有什么爱比他更大的爱？这是从爱的角度上面已经没有了。如果有哪个朋友你知道他是为你来死的，这辈子你是永远不能忘，因为他把他最好最好的东西都交给你。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上帝天父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是一切这样的大爱，这样的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罪去洗净。因为不是佛教所讲的，我只要放下屠刀，我就可以立即成佛。因为你的屠刀的罪，佛陀没有把你去洗净，他没有给你钉死过。这个过去的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修不完弄不净的，因为你再做好事，那个坏事还存在，这个罪还存在。你得罪上帝的事情，没有上帝亲自来饶恕你。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在身上，他有什么罪名啊？唯一一个罪名就是他既是人，怎么能敢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要把他钉死。这就是把带着我们人所有重罪之中的最高的罪去死，因为我们是人，为什么要称为神？明白了吗？我们所过去所有的一切行为学的都是人定胜天，人最大。当我学了那个巴别塔的事情，叫使世人要同心合一造作巴别塔，要通天塔、通过天的时候，上帝就击打了他了。我受到多大的震撼！在人文主义的眼中，这是最好的事情。人类从来没这么团结过，都是一直吵的，从来都团结过来做一件事情，怎么就不好了呢？原来所谓共产主义等等，再在地上讲的天文来上，因为它前提是与谁为敌啊？
与
上帝为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及格上。要创造人类的奇迹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是何等狂妄的选择！就凭这个，你怎么做就从根源上全错了，所以你一定在实践当中一定会偷过去。所以我们经过这一代的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出来的人，我们深受了很多的创伤。我们来到美国是要找机会发展，要找自由，要希望自己的民主的话，你如果不找到给予自由民主人权的真正的施恩者耶稣基督，我们就算到了海外，只是知道现实的一时的好处，我们也会失去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今天来了，把他的永远的生命要交给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为我们个人救主呢？他的光已经照在我们当中了，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光面前，而不像耶稣讲的世人他因为自己的罪，他不爱光，反倒爱黑暗。但是凡是救真理的人，他必来救我的光。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被上帝所创造的有尊贵的他的形象，都是上帝为他的真理做见证的，宝贵的上帝的创造的荣耀的冠冕。今天在我们这里，上帝他说，耶稣说，说上帝的就要归给他，说该杀的上帝也不保留。我们在上帝所创造的，唯有我们是有着他的形象，是属于他的，要归给他。我们归回生命的源头，我们归回真理的源头，我们归回一个价值的源头吧。让我们一起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赞美。
亲爱的朋友，
谢谢，
耶稣在寻找你，他在敲叩你的心扉，他白白的赐你恩典。你失去的只是罪和死的枷锁，得到的却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新生命。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请你跪下来，以心灵和诚实做这样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爱我，拯救我。现在我知道你是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归向耶稣。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的罪而死，是你叫他从死里复活，使我可以因信活在基督里。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求你赦免我以前不信神悖逆神的罪，也赦免我一切的不义和过犯。愿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引导我新的人生方向，赐我平安喜乐和永生的盼望。